好，各位听友，欢迎大家收听最新一期的《东东叨叨车》啊，这一期呢，咱们聊点什么呢？咱们最后一次聊一下跟斯柯达有关的东西啊。这个首先呢，在节目开头啊，我要感谢一下这个之前在那个斯柯达4S 店啊工作的这些同事吧啊，虽然没工作多久吧，但是也是对大家对我的这个帮助吧，表示一下感谢。之前我也说过，因为这个家里给的压力太大啊，没办法，这要换工作了啊。但是这个节目啊，咱们还是继续办下去。然后的话，可能再过几个月吧，然后重新回来，还是做这一块儿吧。这一期呢，咱们就不聊斯柯达车型了，咱们先聊一下这个斯柯达历史吧。这也是最后一次聊这个跟斯柯达大众有关系的这个东西吧。可能有一些听友啊会说，觉着我这个可能对德系车了解比较多啊，对日系车了解比较少啊。咱们接下来几期呢，尽量着重聊一聊这个日系车啊。首先说一下这个斯柯达这品牌，斯柯达呢是一个来自捷克的一个品牌。捷克地理位置在哪儿呢？大家有时间可以去这个地图上查一下啊。在遥远的东欧啊，国土面积还没有中国1%大啊，但是也是离德国比较近啊。但是呢，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小国啊，诞生了这么一个122年的悠久历史的一个品牌啊。它的出现比福特还要早8年啊。他呢，曾经是捷克总统的座驾，并且还生产了至今为止，就是当时那个年代有记录的世界上最贵的汽车那个车的底盘比劳斯莱斯还要贵并且呢，包括我现在待这城市叫沈阳有很多老出租车司机，他们第一次开出租车，开的车就是斯柯达车。咱们聊一下这个斯柯达这个主要的这个历史吧，斯柯达这个历史呢，咱们就不聊太多了。确实吧，这个历史挺长，但是，没有太多这个浓墨重彩的一笔啊。先说一下创始人吧，一个叫瓦斯拉夫·劳林一个叫瓦斯拉夫·克莱门特就这两个人最开始呢是坐这个自行车的。后来呢，这两个人，一个是机械师劳林他是研究自行车的；那个呢，商人叫克莱门特这俩是哥俩一拍即合，成立斯柯达汽车。那时候还不叫斯柯达汽车那时候叫 LK 公司，取这个两个人的那个名字的后半部分嘛一个叫劳林，一个叫克莱门特，加在一起 LK 公司成为了当时世界上仅有的四大汽车百年公司吧，跟什么这个宝马呀、奔驰啊、福特呀还有这个雪铁龙这些，这都是非常有历史内涵的公司并称世界上几大汽车公司吧最开始吧，也就是生产那些小车。比如说第一代的第一个车型，叫那个，这个英文呢，咱确实不认识，学历低是不是？就这种小车，就跟那个第一代奔驰那种差不太多你别看捷克这个国家小，但是它整个国家的工业领域对全球的工业都是有影响的。你包括二战一战的时候，有很多国家打仗。最先想攻占的就是捷克，因为它有非常出色的工业，整个国家工业制造方面还是在世界上非常有建树的这期间呢，也生产了非常非常多的车型，咱们就不一一说了，我在这一一说吧，没什么意思，大家有时间去网查一下，然后这个，咱们说一下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车型吧。1922年到1924年生产了一个叫 LK Type 100的车型它呢当时搭载4.7升四缸发动机最大输出马力呢50匹， 反正当时你像咱们现在的话，你看一般4.7要四缸的话，起码得达到350匹到400匹啊。当时的话，那年代汽车确实啊，这个功率啊、扭矩啊这些都比较低啊。当时这款车呢就开始参加这个蒙迪马洛啊这种拉力赛啊，这。可能在国内吧，啊，这个汽车拉力赛大家关注度比较低，啊，中国这个汽车工业啊，包括汽车赛事啊，起步比较晚，啊，可能这个大家不太了解。这蒙迪马洛呢，这种叫拉力大师赛，可能跟那个什么 WRC 呀，啊，这些比赛比啊，知名度比较低一点。但是在东欧啊，特别什么捷克啊、斯洛伐克啦，啊，像这些地方。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啊！这时候呢，一战爆发了啊！LK 公司有惊无险的度过了一战啊！当时一战的时候，它也是生产很多这个什么救护车呀、卡车呀，对吧？你因为这个，包括目前全球都这样啊，所有的国家的机械啊，包括工业领域，假如发生战争啊，都是要为整个国家这个战争而服务的，这个无可厚非啊。一战结束以后呢，LK 公司遭遇了一次重创啊。24年着火了啊，整个大火呀，把300多就整个厂子烧没了啊，烧报废了，就跟那个天津港爆炸了似的啊，整体就报废了。然后呢，当时啊。他们就寻求啊，捷克最大的工业集团来帮助他们。哦，这个集团叫什么呢？叫斯柯达佩尔森集团。啊，从这时候也是开始啊，斯柯达品牌正式出现了。之前都叫 LK，就是我个人觉着吧，LK 呢，这个斯柯达品牌。真正的历史不应该从1895年开始算啊，应该从这时候开始算。但是，没有办法啊，因为毕竟这个 LK 就是斯柯达这个前身嘛。啊，你包括你像现在这个斯柯达这个标啊，是1923年设计出来的一个标，就这个太阳鸟啊。这个标怎么来的呢？啊，最有这个说服力，包括这个官方承认的啊，是什么呢？说当时啊，一个老板啊，雇佣了一个这个印第安人啊，这个人呢很忠心啊，并且很聪明啊，说白了就挺会来事儿的啊，办事啊什么的，交代老板交代他做点什么呀，他能做得非常出色。所以呢，啊，老板呢觉着他这个印第安人嘛，他这个头上爱戴那些东西，所以呢就把这个当做。这个品牌的商标，啊，这时候啊，咱们说一下跟现在有关系的车型吧，啊，跟这个现在斯柯达在售车型没关系的车型呢，我就不说了，啊，因为确实可能没有什么意思啊，大家也看不见啊。比如1934年诞生了一款新的车系，叫什么呢？Super B 啊，就是现在的速派，之前呢叫昊锐，啊。Super B 当时啊定位的不是像现在这种 B 级的这种商务车，当时定的话，当时这个产品定位可能那时候还不分这么多车型，当时这玩意儿是个啥呢？就是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车。你想，通过这个车型，它衍生出来很多车啊，什么救护车呀、货车呀、卡车呀，对吧？非常非常多啊。然后36年的时候。生产了 Type 啊902，这个是当时世界上销量最好的救护车啊，同时呢也生产了当时世界上最贵的车啊，这个怎么念啊？确实也不太认识啊，我大概念一下啊，Simpona Suzuki 啊，这是当时世界上最贵的车啊，比劳斯莱斯都要贵啊，然后呢？1936年诞生了一款什么车呢？两个汽车爱好者啊，驾驶斯柯达最新 生产的车型 Rapid， 就是现在的新锐啊，用了97天完成了环球旅行，并且期间到达了上海啊。咱们上网看一下，有这个照片啊，这个也是吧，斯柯达第一次啊和中国产生联系，但是我觉得这个纯属就是硬靠，因为他这是没有办法啊，来到了这个中国啊。这时候二战爆发了啊，二战咱们这块得说一下，这个希特勒最先干的地方是哪儿呢？先干的波兰，干完波兰转过头三月份他就把捷克给占了。他为什么要捷克呢？因为捷克当时整个国家的工业制造领域啊，咱们说的官方一点，就好比像现在电视天天讲啊，我们要发展重型工业制造领域啊，这个大力发展高精尖产品制造业怎么怎么地的。说白了就是当时捷克整个国家的制造业是要处于一个世界非常领先的水平，包括整个捷克这个国家有很多的大型汽车制造厂，包括机械制造厂。这个希特勒非常需要这些厂子，因为他可以帮希特勒造很多这个坦克、飞机、大炮，对不对啊？这个装甲车、军用车辆啊，这零部件啊，是不是都能造？所以呢他就先攻占了捷克。在这期间呢，斯柯达工厂啊就成了一个大型兵工厂啊，造了很多这个装甲车吧。像咱们关注二战的朋友咱们可以看啊，包括当时这个保时捷和大众啊，不是给这个希特勒造了很多车吗？啊，这期间有很多车型都是从这个斯柯达的这个工厂啊制造出来的。1945年二战结束了啊，全欧洲被统治占领的人民非常受欢欣鼓舞啊。斯柯达呢这个品牌最大的工厂在布罗斯瓦工厂啊，这是在捷克，在捷克就是那个城市吧啊，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得有现在的话看得有一半以上都是这个工厂啊。然后的话，但是虽然是解放了，但是呢因为捷克当时也是那个战争区域啊，受挫的也比较严重。然后呢也是啊，经过很多的这个恢复吧，包括政府啊也收购了这个斯柯达，国有化了啊。在国有的这个经济计划经济体制下啊，斯柯达接着造车了。当时54年推出了什么车型呢？欧亚 Octavia， 这就是国内卖的明锐啊。你包括这个弗雷西亚啊，叫弗雷西亚啊，这两个车型诞生了。这个明锐国内有啊，弗雷西亚国内没有啊。这个的话当时啊战后的话政府啊也是为了鼓舞这个民心啊，让这个大家能有生活下去的希望啊，就是也是跟希特勒之前统治人们一样啊，让这个斯柯达呀这些一票这个汽车厂家造了一些非常廉价的这些小车，所以这个弗雷西亚呀、欧亚呀，就这个明锐啊，这一票小车就出来了啊。然后接着发展，剩下的话生产了很多这个车型嘛，咱就不说了。后来就是其实非常经典的这个国内咱们能买到的车型当时都有了，比如说这个 Super B 速派，这个车型是不是也有了？然后这个 Octavia 明锐也有了，对吧？新锐是不是 Rapid 新锐，这当时也有了吧。这三款主力车型啊，其实都非常有这个历史文化底蕴和内涵的车型啊。其中呢又生产了很多很多车型，包括啊到了这个19几几年我忘了啊，反正这个进口到国内很多这个明锐和弗雷西亚啊，有很多呀当成了引进到国内作为这个领导用车。咱们可以去网上查一下，当时中国第一个开斯柯达的人是谁呢？啊，朱德元帅啊，当时做的就是那个最早一代的那个 Octavia 啊。然后呢这个弗伦西亚这一票车型呢也是啊引进到这个国内 啊，特别是在北方，是东北沈阳这地方啊，当时最早那一批这个出租车都是斯柯达的车啊，所以包括现在在这个沈阳的这个终端市场啊，有很多这个当年呢开过斯柯达出租车的人，也是为了满足自己当年的一个情怀吧，来这个选购斯柯达的产品啊。因为之前呢咱们也讲到了，斯柯达这品牌已经变为国有了啊。1989年之后，苏联政权解瓦，东欧共产国家垮台了啊，苏联解体了。这个当时呢对这个捷克啊产生巨大的影响，斯柯达也不例外，就相当于整个国家黄了，妈崩盘了，崩溃了，咋办呢？对吧？这个找大哥吧，找大哥出钱帮咱生产吧。这时候呢，有很多品牌啊都抛来了橄榄枝啊，你像比如说这个宝马呀、通用啊、大众啊，啊都想收购斯柯达啊。当时呢，就是这个大众给条件最好，所以呢，这个斯柯达也进入了大众啊。然后的话，大众啊当时承诺给这个斯柯达90亿欧元用于研发，并且呢，斯柯达在捷克这个工厂也继续使用啊，然后也就是让斯柯达能发展到今天吧啊。斯柯达呢是2007年正式在国内建 4S 店啊，一直发展到现在。包括我之前工作的那个店啊，在沈阳，如果这个老沈阳人呢都了解，那个店已经有10年了啊，一直到2017年嘛，正好是10周年嘛啊。然后的话，总结一下斯柯达这品牌吧，这个品牌吧我觉着还是比较有内涵的啊，有很多车型呢也比较经典。但是咱们之前我也说这个观点了，凡是被人收购的品牌都逃不了一个命运，就是什么呢？没有话语权啊。说白了，大众这回成了大哥了，他也是没事跟大众说，哥呀给我拿点钱吧，我这个研究发动机底盘啥的，我想再研究个车。大众肯定说了，行了，别吹那牛逼了，我这有 EA888 EA211 是不是 DQ380 DQ250 DQ500 的，拿去使去吧，是不是？我这还有 MQB 平台，对不对啊？我这个什么前麦弗逊后四连杆啊啊，什么这个四驱技术啊 Full Motion 啊，你都拿去使去吧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品牌留下的只能是这个外形，包括文化底蕴、历史内涵啊，但是核心技术上这块没有啊。所以斯柯达这个品牌，怎么说呢，它卖的最好的地方是哪儿呢？当然是老东家了啊，捷克啊、斯洛伐克，包括欧洲啊很多国家。这个斯柯达品牌的车型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啊。其实在这个欧洲啊，大众这个品牌不是那么太好啊。据我了解啊，可能比较片面，在这个德国呀，买大众的人们一般买大众都买什么车型呢？这个甲壳虫啊、高尔夫啊，这些车型比较多，并且大众在国外也没有像国内这么多车型啊。大众在国外还有一个品牌子品牌叫西亚特啊，西亚特这个品牌在国外卖的还是挺好的啊，包括这个明锐，不是明锐去了，这个斯柯达这品牌在欧洲还是比较有影响力的啊。包括咱们看这个欧洲这个很多电影啊，这个基本上吧出镜率非常高的就是这个斯柯达的汽车啊。以上呢就是斯柯达品牌的历史啊，说的呢比较笼统啊。咱总结一下，确实啊，斯柯达的品牌也确实没有什么啊，它也就是一个从1985年啊诞生的一个品牌啊，然后呢一直发展到今天，已经122年了，后来让大众收购了，确实也没有什么啊。在这儿呢我也聊一下我的这个人生观吧啊。我一直觉着呀，像之前呢受家里这个逼迫吧啊，被逼无奈，自己想做的事呢也做不成啊，确实也没有办法，对不对？父母之命不可违嘛，对吧？这个你像我在单位时候啊， 有一些同事啊，就特别不理解我啊，说为什么不能再坚持一下？我在这说一些原因啊。首先一呢，家里不支持啊，父母呢也经常说啊，也经常跟我闹，经常吵啊，我觉着，哎，不能老这样。然后就爹妈，你说这玩意儿，咱成天气他也没用啊，是不是啊？那么大岁数了，然后的话呢，我呢。是一个比较追求生活品质的人，啊，我从工地出来，我就是想，我挣1000块钱，即使我也想让我的生活过得更舒服一点，我没必要那么将就自己，我如果想让我自己生活的将就，我还莫不如回工地呢，啊，并且呢，我这个人还是特别希望父母能起码。他不反对我做这个就行，但是父母现在是反对的，没有办法，我需要这个回家呀，和父母好好交流交流啊，沟通沟通啊，把这个事儿呢给他想办法给他解决了，啊，人生啊，昨天我看了一下李志的一个专访啊，李志呢是有一个我个人吧特别特别特别喜欢的这么一个音乐创作人吧。啊，大家有时间可以听听他的歌啊，听听他的这个音乐。不像这个汪峰啊、赵雷呀、这些人特别激进，但是呢，他总是通过一些这个比较巧妙的歌词吧，来抨击一下当时他所遇到的逆境。啊，其实我这个人是一个情商特别低、智商也不高、逆商还可以的这么一个人。啊，就是我情商特别特别低。啊。然后呢，听了李志那个节目，他中间说了一段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李志当时说的是，人生啊，就是在偶然和错误当中生存下来的。人生总结下来就是一个完美的错误，完美的错误和一个大大的偶然啊。后来我一想，也确实这么回事啊。偶然之间，本科没考上。学了这么一个专业，学这个专业呢，也是偶然之间，家人、亲戚、朋友说的一句话，学了这个，然后呢，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嘛。咱们先不争论对与错了吧，但是起码啊，我呢还是知道我心里最想要的是什么啊，我的理想和目标是什么啊。有一天我肯定还会继续回到这个路线上。因为我不喜欢那种从20岁就看到我50岁什么样子的工作，确实他妈没啥意思，啊，一点意思都没有。这个东三省，大部分人价值观就是这样，特别喜欢这种谁特别特别稳定，啊，说出去还有面子的工作，当公务员了，当老师了，当大夫了这些，对吧？上国企上班当工人了这种，啊，咱不反对啊。但是起码我觉着，如果社会整个社会的20多岁年轻人价值观都是这样，追求这东西，那中国没有发展。我们需要一定的创造力，就起码不创造力，我们也需要思维起码活跃一点。我想干点什么，我想做点什么，对不对？啊，这个东西呢，啊，确实没招。现在的话呢，手头一是没有钱，二呢。父母那样也确实弄不了啊，回家跟他俩好好谈一谈，啊，去工地一段吧，啊，也是积累一点原始资本嘛，啊，然后的话，到时候呢，这个能有这个资本呢，出来再闯一闯，啊，生活呢就是这样啊，人活这么多年，就是所有的东西都不可能和你预想的一样。就是这样，不可能说你喜欢哪个姑娘，哪个姑娘就和你结婚了。你想买什么车，你就有钱买；你想住什么样的房子，就住什么样的房子，它是不可能的。比如说，你今天想做什么，可能中间会遇到点很多其他的事儿啊。我觉得人活着，可能我这个想法比较片面啊。人就是为了2件事儿活着：一呢，改变别人的想法；二呢。把别人的钱公平合理不犯法的情况下放到自己兜里， 你想想，每个人都是做这样的工作。比如说我在四 S 店工作，我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呢？改变别人的想法，让他想买这款车，想买这个配置啊，想加这个装饰，对吧？然后顺理成章的，他这个钱也到我兜里了啊。比如说你开出租车啊，你就是通过我开车这个劳动啊，在不犯法合理的情况下，把你的钱变到我兜里啊，就是这样啊。包括咱们这个很多人吧，你想想咱们所有做的工作基本上都是这两件事。卖东西的呢，基本上就是改变一个人的想法啊。做生意的呢，或者做这些这个比较基层的这些工作呀，都是通过劳动呢把别人的钱合理的变到自己兜里，基本上都是这样啊。每个人呢工作就是这样，但是呢都非常难。你包括我可以让其他人改变一些想法，但是我很难让我的父母改变想法啊。这就是呢目前我对人生的一个看法啊。可能呢大家会觉得我这和每天和愤青一样说这些事，但是我也希望啊，如果咱们这些听友有一些年轻人，没事多问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喜欢什么，理想是什么，追求是什么啊。你追求钱没错，但是你偶尔你也要想一想，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工作啊，给你带来的这些钱，或者你喜不喜欢通过它来赚那么多钱啊。假如你不喜欢这个工作啊，特别是有一些当老师的，我觉着啊，你不喜欢当老师，但是呢你还是觉得这东西来钱快，对不对？嗯，没事能补补课呀啊，这些东西。但是我觉着的话，你这个就有点误人子弟了。你起码你要是发自内心有一个热忱啊，我想从事教育这个行业，我把孩子教育得更好，一定要稍微热爱一点这个行业，你才能把这个东西干好。如果你不热爱，你包括我去工地的活，我到哪个工地领导都不会说我做的很差，我起码能达到一个比较出色的那个水平。但是我不喜欢，那只是我机械性完成的一个工作，我不会有任何的创造力或任何的想法，对吧？啊，假如我喜欢这个，我每天能有很多创造性的想法和思维，因为我每天都研究这个东西，我喜欢，我想它，对吧？啊，然后咱们再说一下这个情商、智商和逆商。啊，先说智商。就现在每个人智商都差不多，你说谁傻吗？没有，就大街上那傻的，他可能说话说不清，但是他思维他都是尖的啊。这地上有屎他不能吃，那有尿他不能喝，这他都知道啊。这智商大家都一样的，情商啊，说白了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可能有的人会说我啊，你这不就是油嘴滑舌吗？那你难道你让我跟人说鬼，跟鬼说人话吗？你跟鬼说人话他听不懂啊，对吧？你跟人说鬼话呢他也不理解啊，对吧？这就是你情商的一个表现啊。情商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大家要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不要听他说什么，要去想他没说什么，这就是他要的啊。还有逆商，逆商是什么呢？就是人在逆境中的一个表现。其实我逆商不是太高，包括遇到这么多挫折呢，我有时候也想有一个人能安慰安慰我啊，起码和我聊聊天说说话，但是没有办法，目前没有这样一个人，所以我只能自己劝自己啊。包括有些孩子啊，从小害怕不敢跟人说话啊，遇到什么事呢就跟家里沟通，就跟家里研究啊，都他妈二十多岁了，毕业了就他妈在家待着啊，离开父母就不行啊。就这样人逆商就是比较低的，他遇到什么事儿，他不会先去想怎么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啊，他永远会去想怎么能找一个人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怎么躲避这个问题。这个呢是目前在社会上最重要的啊，逆商和情商。情商呢是看你怎么与人交流，怎么发展自己；逆商呢是看自己啊，怎么能解决你所遇到的这个事儿。这两点，就智商的话不太重要，因为现在说白了没有傻逼啊，现在是明显 骗子多，那傻逼不够用啊，是这样啊。以上呢就是我的这个人生观啊，可能比较片面。我也觉得在中国，去任何一个国企单位，包括这个什么事业单位，都走免不了托关系走后门，我很反感啊。特别在东三省，我特别反感那些人的这个嘴脸啊，这个通过这个呢捞一块啊，这个。你想来这工作，我这个收你点钱，啊，可能我这人想法比较特别啊，你不牛逼你不好吗？我就不愿意去，啊，你包括我买东西也一样，你这东西是不是好？我承认它好，但是你态度不好，对不起，我不买。所以包括现在，其实本田这，咱们再说一下本田，本田这个车什么的都特别好，但是就他这个卖东西就这个态度。我都堪忧，为什么大众卖这么好？大众的服务都要比本田要好。你比如说本田经常加价，啊，你比咱们感兴趣的听友可以去感受一下。你去一个本田四 S 店逛到，你连着一星期天天去看，看三天，你看这个销售会不会烦？你比如说我们卖大众会烦，但是我们不敢表现出来。你假如你去本田，早就他妈不勒你了，对吧？乐买不买，我这玩意儿就这样歇的吧，不如一份儿，加价3万，乐鸡买买不买不买拉倒，你不买有人买，但是对于我来说，这玩意儿在我心里就是你不牛逼你不好吗？我他妈有钱我也不买，工作也一样，你包括我爸这个同学，一直在和我爸吹牛逼，他那工单位到底有多好，我现在在这里我就想告诉他，你不牛逼你不好吗？对不起，大爷不想去，就即使去了。我他妈也想法把你干服，然后我辞职，我不干，我看不上你，不喜欢啊！我的人生观就是这样，非常，可怎么说呢？非常片面，啊，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非常不理性，不冷静，啊！因为我是一个20多岁的人，我一定要有点冲劲儿，啊，有点对这个未来的想法，不能这样。啊，但是呢，我对我爱的人啊，包括我的家人，我是不会这样的啊。就即使跟父母吵了，我每天晚上我都要自己责备自己一会儿啊。本期节目呢就到这里啊，在节目结尾呢再送大家一首歌吧。啊，这一期呢送大家一首什么歌呢？大家。这期呢，送大家李健的一首歌吧，啊，叫这个，他是在《我是歌手》里面唱的一首歌，啊，叫《红豆曲》加《一生所爱》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
纱窗，风雨花。